各位局长，阿弥陀佛。现在都还在刚过中元嘛，哈，还在普渡的法会密集的期间当中。那么，我相信陈老居士这个礼拜应该都在拜梁皇，盂兰盆法会。其实这几年看他一年身体不如一年，其实。有些时候望着我们两个的老眼这样对看呢、无言胜有言。功课还是自己老实做，信心稳不稳定，是每分每秒在检验的。那昨天一位师兄也从台中的那个解下回来，然后。华严经研讨会结束的时候到班上来，我昨晚跟他吃了一碗意面，然后聊一聊，就发觉经过一整个夏天呢、两三个月的沉淀在寺院里面啊，跟僧众一起结下，似乎心情还定不下来啊，还定不下来。你说他离三宝近不近啊？其实就在眼前嘛，对不对？晨钟暮鼓啊，这个青灯常绕，处处也都是戒定慧香，听的也是静心戒观法啦、楞严经啦、南山律在家备览啦，每天也拜佛啦，也做功课了。可是就跟慧可请求达摩印心一样啊，他说啊，弟子心不安。然后那边的师父也很慈悲啊，经常找他谈一谈啊。那墨学也有一点点祈请那边的法师们呢、多关照，那的确他们也非常非常关照。那纵使你身旁有这么好的善知识就在旁边哦。人家可能一年到头很亲近的信徒都不见得那么长一整天的有机会见到那些法师们，可是你有机会在那边一起共修，人家也那么样子的敬畏你的心情啊，然后看你心情低落也会带你稍微高兴起来，你心情比较有力量了，他就会拍拍手鼓励你。纵使这么样子的呵护啊，你心情有些时候起不来，是自己厌倦起不来、懒惰懈怠起不来，或者是装小孩。修行真的还是要自己愿意啊，因为如果这个愿呢、点不下头，牛纵使带到河水边呢、你还是喝不到水，对不对？你头要低下来，然后舌头要去舔，然后要吞咽下去。为什么佛说他渡不了人？也就是因为这样，都要每一个人自信自度，最后那一口水一定要自己咽下去。你咽不下去啊，你。在身边，纵使身体泡在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呢、你的身心得不到柔软的功德，就是得不到。你说毛细孔作用能够吸收一点吧，那是身体细胞离子穿透自然的物理能啊。可是心呢、不相应，暂时保证这个身体不坏，就像你身体泡在福马林啊，会不会烂？不会烂。因为化学作用让你不烂，对不对？可是你心烂了没有？根本都已经魂不护体了。所以啊，你要让心保任，你管它是真心也罢，妄心也罢，其实都无所谓，真的都无所谓。问题就在愿意。其实你看佛法就从信愿开始，行不要太高估，因为它不是太难的事情。因为行门就是一念心， 用对地方。那你要用的地方都在法教圣言量里面。其实重要的并不是法教上纯粹理论的思维，而是拿它来反观自省，随时在你今天应对进退当中去较量啊，你的起心动念怎么样不落两边，怎么样能够随顺因缘。不落两边是离，随顺因缘是急，你就可以体会到那个不急不离的中道的功夫。那我们今天谈方便般若这第五分，我已经讲玄义讲了好几个礼拜了啊。那早上我自己还在跟自己问，我到底想不想入文呢？今天是非要入文不可，有这个想法。不过还是跟三宝讲啊，如果因缘到那里，因为昨天这件事情的确让我对镜心竖起，整个晚上都在思维，我到底要怎么帮上这个忙？如果可以帮的话，那么耳朵还是想起龙树菩萨的劝告啊：众生但虚狂不实，实在说起来呢，易度耳。不要把众生的相哈当成有问题，当成是障碍。虽然他泡在那个自己妄想分别的祸水里面呢、啊，烂泥巴里面，好像看起来不不修哈，快要没顶了。其实呢，说起来还是如梦幻泡影一般，绝对不是你今天冷酷无情，绝对不是你今天要不要做渡人舟，伸一只手，哪怕一个小指头，令他能够出离。问题是他要愿意，你在旁边怎么样陪着他愿意，然后自己又不被他拉着没顶，那种保任的功夫啊，是中道实相方便般若要谈的真功夫啊。所以我也感恩这些因缘让我立誓练心啊。我不敢说跟你们相处就像在强盗窝一样，但是可以想象慧能在强盗窝里面呢、啊、保任他的圣胎啊四五六年的时间，什么时候让他愿意从强盗窝里面离开啊，开始能够去用很庄严的出家的身份去开始弘法度人。可是他宁可在那边吃肉边菜哈，委曲求全在那里保任圣胎。其实你谈经从头看到尾，你看不到半个字，只在行有品里面淡淡几句话就带过去了啊。那个日子啊，15年就好像是白驹过隙，了无痕迹，那才是真功夫。一旦出来言说了啊，其实啊都也不过是陪众生演戏，虽是演戏，但是真心啊。我上礼拜称信了，谈了半天，把整部大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大概玄义就我的体会重点部分大概提了，主要也是怕底下有几句法句，很多人都会把如幻三昧当成空三昧，底下我要花点时间。碰到文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谈一下这个事情。其实呢，我们经常讲《金刚经》所谓最后的那四句偈，一句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你到底看它是消极的呢还是积极的？如果你是太亢奋的人呢，我比较希望你看到它是消极的，把你的那个气焰呢稍微熄灭一点点。如果你是太沉默的人呢、啊，我希望你读到这个句子能够读到它非常生气蓬勃积极的那个味道。也就是说啊，你不要把佛经当成你今天心情的借口啊，然后呢用佛的言说呢来替你自己心情说话，结果呢反生其害，心情应该就败啊，然后就喜欢读读佛经，然后就觉得佛是这么消极的人，跟我一挂的。于是呢，你就把自己的心情比作佛。我觉得这种在佛经里面图这种空性的慰藉啊，是懒惰懈怠。 一个亢奋的人在佛经里面呢读到，哦，要度尽无量众生呢方成佛道，于是呢通通不在自心上修真功夫，不求解脱道，每天忙在那个多尘多劳多事多物上面，结果呢一天落陷了，万劫不复，再也不相信佛法。这两个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极端的事情。佛法不讲过人之法，我一直讲说啊，你看了药单回来要诊自己的脉，对不对？那么中医就讲三诊，对不对？哦，不止哦，望闻问切四诊。那么这样子诊下来之后呢，了解的问题之所在，你要治病，你要治药，然后呢你要排定疗程，然后就要按部就班，等旧药的病治完了，还要去换一个新药，不要旧药猛吃，最后还是吃成病。最近就在读《涅槃经》，才有这种心得哈。因为我常举的比喻都是《涅槃经》里面的比喻。那么今天我们还是把心情拉回来，在善达品。那么请各位呢把法本打开3355页，否则啊我信口开河下去，大概又没完没了了。好，3355页，我们从刚上一次啊，大概三个礼拜前呢，入了一段的论文，简单的节前。那经文我们就来深厚啊，做结束的时候再来回味一下论文的内容啊。3355页，倒数第四行，龙树菩萨自己设一个问题来标这一品的大意。他说啊，佛品品中说通达诸法相，意思就是说，从本经续品开始，佛就开百八法相。那么龙树菩萨光为了要解释这个法相呢，就从大智度论100卷的卷一，一直为我们解释到卷34。花的这34品呢，就为了要解释续品当中的百八法相。那么往后呢，更遇到种种法相呢，他又不断的广说略说，啊，广说略说。那么一下子呢，从法相边去开展，一下子从法性边呢去消化。大家都以为《般若经》呢只谈法性，不对。如果法性不是在法相当中善通达而能够显了的话，法性就是令生自性见。那么般若最忌讳的就是落见，你落一个知见，就是头上安头，就是知上立知，就是无所有当中生种种法。这边所讲的品品中通达法相，它就是我们后品当中会谈到的一个观念。如果法性是离法相而有，你可以不去管这些法相，直接去直取法性就好。可是问题，你想远离法相而直去法性，不可得。可是如果你溺在法相当中呢，法性还在天边。所以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善通达法相？因此龙树菩萨设个问题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还有人不了，不只是我们所谓的劣根人啊，钝根人不了，有些自称自己是利根人的也不了。那么个人不了的程度啊，病状各个不同。所以龙树菩萨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说，这个就是为什么须菩提要在品品中啊不断的烦着世尊说，为什么一切法空却有种种相发生呢？所以啊，今须菩提还是要问。那为什么问？当然只好从这一品当中龙树菩萨再为我们讨论。所以他说就设问了，那么为什么品品中都讲法相，通达法性，契证法性了，为什么这一品他还是要问法相呢？答曰，是般若波罗蜜无一定相啊，无一定相要画下来。无一定相其实就是无相的意思，因为法无定相。可是你说它有没有相？有，又有无量相。 那么无一定相也好，无相也罢，或者是无量相也罢，都是同样一个意思，但是他讲的时机啊不同，就是因病与药。你的心呢太决定了，太死执向下了，我就跟你讲无相，把相打掉。如果呢你一相不生啊，我就跟你讲无量相，这个也要学，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个也是，每一个相都是。如果你啊以少为足，就想拿一两个相就算了，他就跟你讲这些相有不足，无一定相可得，就叫你要胜出。所以这三种说法，讲无相，讲 无一定相，讲无量相，对治三种病啊。所以佛法为什么讲有法无法都不对，其实就是因为它只是药啊。佛法只要落到文字上都要当药看，你不把它当药看呢、啊，你就会、啊、落见。你长个知见呢，佛法学到驴年呢，驴年意思是十二生肖没那一年嘛，意思是说你怎么轮回天干地支就轮不到那一年了，你就是没有开悟的可能性了。所以般若波罗蜜无一定相啊，无言说故啊，你言说说不到那个东西，可是你又不借言说又不行。所以呢，虽已经在品品中都讲了，虽朔问犹未足也，是故更问。所以把法具当药这件事情，把自己当作病人这个事情，可是把自己当病人又有毛病。很多人也把自己当病人，那口口声声说弟子业重凡夫啊，十方三世诸佛菩萨你都要救救六六摸救你的腰修啊，啊就把自己的法身慧命赖在地上，对不对？那呢长生两脚卧，护法菩萨诸佛看你的了，你怎么看呢、啊、你怎么看呢、啊、长生两脚卧坛经里面的功夫是我们这辈子业中凡夫能说的吗？你是懒惰懈怠，还是真正知道慧能无伎俩？人家无伎俩是心中通达明白无所得空的真实意，对不对？每天从早到晚只要有信徒知客来问法，他一定是殷勤对答。你凭什么说你长生两脚卧？你凭什么说我心住一个无为，什么东西都不管？是有问题的。试问呢、啊、我有没有病？我的空病很严重。刚才来我们在劳保局工作的班长啊，就跟我提醒要去办劳健保的减额。我啊右耳进啊就给他左耳出，为什么？一法不住，不以万法为侣啊。这个病啊在我心中重，所以老实讲啊，我经常讲啊，我这段时间讲经啊练讲啊都是对自己讲。因为啊从空病中要出啊，空病是良药，可是空病的病啊没药医，真的没药医。所以我其实也非常赞同净界法师说啊，根气不够福报不够千万不要先学般若。我是同意，可是我不甘愿。因为啊不晓得前辈子跟般若结什么缘，你只要不要说读他了，我只要接近有般若的地方啊，方圆百里我心就高兴。你说怎么办？那我就喜欢腻在这个坛城里面啊，就不愿意远离。问题他离得了吗？对不对？你说哪有一法，哪有一相，没有佛没有般若，法性不在中住呢？你自己心中。所以我每次各位请看那个后面萨陀波伦品，哎呀我觉得哈，落空病的人就像萨陀波伦菩萨一样，爱考够爱对咯，你知道吗？真的，我觉得台湾话把这种骂女孩子的话骂为妇女小人难养也的那个个性，就是什么爱考够爱对咯。当你崇拜一个偶像啊， 你就想要不相舍离啊，常相左右，这有什么错？那对啊，可是问题是人会无常啊，就像最近刘德华很苦啊，对不对？瞒了24年的婚姻啊，不敢见人啊，他苦不苦啊？乐了那些影迷啊，可是今天呢，实相暴露出来了，苦的也是那些影迷。很多人就在网络上吵啊，我要退出华仔之友会。老实讲，我是华仔，我管你退不退出。你加了网站，顶多是你多买我一张票，多买我个 CD 而已，多么重要？老实讲，他房子够多了，他房子够多了，地产也够了啦。老实讲，他还不在乎这个东西啊，只是爱见大悲的缘故啊，不舍不舍一个粉丝。所以我真的觉得，当一个老师要离开学生的时候，其实心中也会苦的啦。看学生没开悟，到底舍得下手舍不下手，怕会开卡怕没开卡，这真的是问题。所以啊，我真的是觉得本品当中最后的两个菩萨是绝配，一个是爱考过爱对楼的萨陀波人，一个是说法如涌泉不般啊，如涌泉一般的谭无杰啊。各位真的要往下看啊，那个故事真是精彩，真是精彩。也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解决那个爱考过爱对楼那个落空性病的人。他爱听佛法，爱听的要死，一天如果离开佛法，他就活不下去，一天不见佛，他心就不安，心就不安。我就刚才提到那个上课前提到那位学长，他辞职以后呢，就在三楼跟我跟了一段时间。可是我刻意的，就是我看到他坐到我旁边，我就刻意的包括宽宽了，我就回家把他丢在那儿。他回来就跟我抗议，他说，老师，我只要住在你附近哈，跟你一块读书啊，心就比较安定。言下之意就是埋怨你为什么弃我不顾。问题在哪？我也不能二六十钟就在你旁边啊，法就在你桌上，你每天都在读着，你见到法的时候呢，我跟你讲的也不过就是这些东西嘛，对不对？我在那里，你心落空了，我一点忙都帮不上。就是时时要稍微放下手，然后手又拉着他的那个单车的尾巴，把他稍微扶平一下，扶正一下。然后呢，就听到孩子讲说啊，爸爸不要放手。那其实我手已经放了很久了。那等他一回头的时候呢，我手赶快又搭回去，不要让他失望。我想各位当过爸爸的就知道，啊，今天不能唱歌哈，有一首那个张宇的歌，其实蛮给爸爸听的。那爸爸爱孩子的方式跟妈妈爱孩子的方式不太一样。妈妈是比较会溺爱，当然不是每一个妈妈都是这样子，爸爸就比较稍微酷一点。啊，酷一点，好像不那么爱，啊，其实爱的恐怕比妈妈有过之无不及，只是那个爱很奇怪就是了。啊，如果是男孩子，就会觉得这种爱有一点点跟妈妈抢当老公的权利，心理学就把这种东西当作伊底帕斯情结啊，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恋母情结，然后就会跟爸爸产生好像是敌对的一方，然后彼此较量。然后呢，女儿呢就会比较黏爸爸，可是如果看爸爸酷酷的啊，就会想很多事情，就会想说我是不是做的哪里不好，爸爸会不会不喜欢我。其实啊，都是妄想分别。我们在这边不是谈父母经啦齁，不过我们都当过父母，也当过人家的子女。你试想从你父母子女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来看佛法，佛法不离这些事儿，但是千万要在这里醒来。你如果这件事情醒不过来，佛法帮不上半点忙。虽然谈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可是重点在那个觉性难得，非常难。觉性其实不远， 可是就是很难，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难，为什么难啊？我知道了，难的理由就是人言可畏，父子骑驴，四句皆非。你不管怎么样，父子跟驴的关系怎么样摆放，都会落人说话，落到人言。你在意人家讲话，你心就落陷，你想要处处圆满，处处落空。所以我经常爱讲阮玲玉的故事。阮玲玉的那部电影当中啊，张曼玉演得太好了。张曼玉说啊，人言可畏。他说他有一次在演死亡的戏的时候，他就在躺在那边，他不是死掉的人，对不对？他就躺在那边，然后所有人来吊唁他的人，都是跟他有一段恩、一段冤、一段情仇的人。那个恩怨情仇就在他的旁边。他往生的时候大概三四十岁吧，四十岁刚刚出头。然后所有恩怨情仇就在他往生的那个坛城呢，绕一圈一圈，一个人来跟他讲什么话，他完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自己什么角色，他自己的一生情节他都非常清楚。然后呢，从别人口中讲述他的某一个片段，某一个片段讲完之后，他说他不想醒来，他说宁可在此就死去吧。我觉得啊，这种人呢、啊、就是觉性只开一半，懂得空不懂如幻，演戏演半天不晓得戏台子上演的是什么东西，他已经忘了戏梦人生跟所谓的真实意之间不一不一的关系。你如果脱不了戏，你会见不到真实。可是问题是离了戏又不见真实，这也就是善达法相这边要品品中问，每一件事情都是计较，不是去计较得失，而是去计较我为什么又在斤斤计较，跟自己每一分每一秒在事物上斤斤计较的心去计较，去讨商量，为什么你又来了？见到错不难，自己以为没有错的时候，还要能够谦卑下来，难。认罪不难，从认罪当中心能够承担起来，难。承担起来以后，又逢到人指指点点说：“哎呀，装什么高贵？你过去还不是跟我一样一挂的嘛？”你还要继续行在白法清净道上，更难。做个老官，红嫌个老奴阿西尊，你要继续做下去，难。一条不理他的路，一条理他还会被人嫌到臭的路，你宁可选这条。不理他还不简单，没意见还不简单，面壁很难吗？现在很多人努力面壁，面部理不了十分钟，心就开始乱，然后就起来啰啰嗦。啰啰嗦难不难？一点都不难。面壁难不难？其实更不难。问题就在于你该出来啰啰嗦的时候啰啰嗦，你该能够静下来面壁的时候就守住你的真如本性。这个是难，方便般若谈的就是这个。所以这边呢，龙树菩萨就设一个比喻，比如独子虽大，善母美乳，隐犹不止。佛大慈悲，犹如善母，般若波罗蜜如美乳。须菩提如独子，虽硕闻诸法相，犹未厌足。不晓得各位怎么样呢？你们对于听经闻法厌足没？你们觉得这一辈子应该要读多少经教才是够？在我来讲啊，都不够。你说我们纵使已经把100卷圆满了，结束了吗？没有，事情从来没开始过，又何尝有结束的时候？中间就在于你善根成熟不成熟。如果你已然已经觉性圆满成佛了，更没有结束的时候，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过的日子就是在普贤恒愿品当中恒顺众生普皆回向，完全都在四种无尽当中， 无有边涯，做渡人舟。此岸彼岸，来来往往，又没有此彼岸之想。所以心呢，能够不以少为足，可是于五欲六，五欲六尘呢，又绝对一点都不贪恋，这个是难。也就是我们讲的不急不离，或者是急离两边呢，能够行中道，都是这边所谓的犹未厌足的那个心情。所以千万不要望文生义，说他爱法贪法啊，恋恋在法上面，你腻在法上是错的。因为如果真的已经开悟了，明心见性了，见到了，开始修道的人呢，没有一法不是佛法。这话也是对我自己讲的啦。那么两个礼拜前有一个学长，他建议我，他说啊，廖老师啊，我看你现在应该多去看电影啊，多去逛百货公司哦，多去外面走一走啊。我听了，于是呢我去看了戏，哎呀，每部戏都让我非常喜悦，怎么办？连看《魔鬼终结者》那种战争片，从开始砰砰砰砰砰一直打到最后，我怎么看都是苦集灭道，笑哎，对不对？然后呢那天又讲说，我的护照已经过期很久了啊，已经 expire 非常非常久，我没有去 update 它。那天呢我就打算去更新我的护照，可是没有照片嘛，照片说要一年内的啊。那我的相已经跟，因为上次拍照已经是为了重新办身份证，所以我这个礼拜三跑去照相跑去照相。然后那个小姐问我说要照什么，我说要照护照用的啊，照护照用的。可是我心里想，哎，每年要拍照，为什么？为什么？不晓得哪色无常啦。那无常，你总要找最新的那张照片呢。我每次去人家灵堂追思礼拜啊，或者是看人家的那个我所用的照片，这两跟我认得的人不同嘛，那摸港郎呢？为什么？我想不是他喜欢让人家看到年轻的样子啊。就像席慕容他的诗句一样，希望你认识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候。可是我就觉得，我每天看镜子，我就问自己，我何尝丑过？我觉得我现在是我一辈子最美的时候啊。所以我就决定这个礼拜三我去照了照片，然后呢很快哦，现在很快哦，然后呢礼拜四就洗出照片来了。哎，各位要不要看我的照片？那么看我现在就这样。然后呢，为什么我选择这个时候去照片？是因为我们那个楼上管理员北北鼓励我的，他看我这次理的这个发型啊，他很欢喜、啊呵呵。他问我在哪里的，我说在台大法商学院里面的那个职工的理发厅理的。于是他昨天呢、啊、就问我，哎，你可不可以带我去剃头？我说好，那边的大姐啊是一位福州大婶，她是马祖人。啊，讲了一句福州话，我也算是福州人边边哈、啊、亲戚，然后经常去那边就跟他哈拉，然后我就昨天就带阿贝去，哦，第一个那个福州大婶很感谢我带新客人去，我就跟福州大婶说啊，这位阿贝九十几了，对不对？他的头好好理啊，呵呵，然后要算便宜一点，好像定价200块，收他150，特别优待。呵呵，然后呢，那阿贝啊，今天早上来，因为我带他去，我昨天就下午上了一下午课嘛，那没见到人，早上来我就端详他半天，然后阿贝就非常自豪的摸摸他的头发，老师，廖老师，您看我今年几岁？我说大概38吧，他就哈哈哈哈，哦，笑得可高兴啊。他说你看看啊，你都头都秃了，我是毛从头长到尾啊。平均分配都没有秃，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比你年轻，我说对对对对，你38，我53，高兴就好，真的高兴就好。我就看他每天这样子啊，笑呵呵的，什么事情都可以让自己高兴半天，高兴半天。 可是呢，犹未厌足，每天就自己找乐子，每天都自己找乐子，所以他很喜欢当人，他肯定再来做人。我每天在旁边呢，就跟你讲，随喜随喜赞叹，我一定要把你渡出三界。做人不是不好，可是啊，三界跟生死其实不是两件事，不是两件事啊。我希望我能够跟他多学一点喜欢做人的情趣，我也希望他能够从我这边分享一点点出世间的法味啊，彼此都互相学习。第二个观点，他说啊，复次，由佛一切智能通达诸法实相。愚人虽达，但是不能究竟。这愚人指谁呢？二乘、凡夫、外道三类人。当然主要是谈二乘人呢、啊。二乘人达，凡夫外道根本不达，更谈不到究竟。所以这边愚人是指二乘。二乘人虽然已经通达少分，可是不能究竟。为什么？因为只知道空，不知道如幻。如幻就是天台人，天台所谓的出假，从空出假，其实啊也没有空也没有假啦，因为你今天溺在空里面呢，所以不得不跟你讲要出到假，在假名假相假用上啊生出大功德。所以当落空的人呢，就要经常跟他讲世间多美好，要走出来见见阳光，不要老是在啊石窟当中住面壁。阳光从窟外啊照进来，通过你的背影在墙上啊，都是影像式。到佛法玩到深的时候，佛法也还是影像。如果你不转向窟外，结集无量法相。所以我们佛门呢、啊、有两次结集啊，不止两次结集，两种结集，一个是迦摄为首，就大迦摄为首。的窟内结集，五百罗汉的窟内结集，结集出什么？结集出阿含，阿含。窟外结集，听说是谁呢？文殊菩萨、富罗那，赶不上窟内结集的那些大阿罗汉。为什么？因为在佛还没有灭度的时候，这些大阿罗汉就已经行到边地去，把佛法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像富罗那要去边地弘法的时候，他就请问世尊说，我要到边地弘法。佛陀跟他讲说，那里都是狂人啊，会杀你的命啊。他说啊，只要杀不死我就继续弘，杀死了我就入涅槃啊。世尊就淡淡笑一声，涅槃在哪里？对不对？我到了涅槃，我继续讲经弘法。所以像这类大乘种性的人呢，都赶不及窟内结集，所以才有大乘法教所谓窟外结集的因缘。那你问我说文殊菩萨有没有其人？问题是文殊菩萨在四重香水海铁围山外结集这些所谓的大乘法教，结集者的上首是谁啊？还是多闻第一的阿难？还是多闻第一的阿难。所以菩萨藏为首都是谁送出来的？还是阿难由如是我闻开始送出菩萨藏法。那更有在龙宫当中，更有在六欲天当中所送出的菩萨法藏，乃至于所谓的秘密法藏，更是不可计量，不可计量。但是我们今天不谈。因此之故啊，你要知道虽达而不究竟的问题在哪里，在于今天你如果说佛法一定要在历史文件当中见真章，历史文件才能够记几年。如果各位有到四川三星堆去看过那些面具啊，你就奇怪，三星堆的文明啊没有半点文字的迹象，可是那个文明的雕刻跟中原的雕刻文化创作极不相同，极不相同。你看一个人做面具哈，做雕塑品，会在两个眼睛呢、啊、突出两个柱状物，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到底他要表达什么？是当时的人真的长成这个样子，还是到底这样子的塑像要表示什么意思？你几乎啊，一个专家说一种说法，到现在莫衷一是。在没有文字文明的时代，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文字，如果没有文字，他们彼此之间怎么沟通？对不对？不沟通怎么会有祭祀？如果不是祭祀，怎么会有这些祭祀的用具？是吗？你说文字难道就是我们这边的白纸黑字吗？好，话不要讲远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就在我们今天所用的文字向上去讲一个清楚，说一个明白，你是不达究竟的。所以我们讲出世间的意思，就是要胜出你的经验范围，你永远要谦卑，永远要保持可能性，真实意绝对不是在你已经知道的范围底下。我经常举这个比喻，一个人在路上掉了自己回家的钥匙，然后呢他找到一个路灯，就在路灯底下呢翻箱倒柜，把自己的皮箱口袋通通掏光了，然后呢怎么找找不到他的钥匙。这个时候呢，世尊从旁边过去问他说，善男子，您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钥匙，回家的钥匙。他说，你确定钥匙在这儿吗？他说，钥匙啊想必落在途中。那世尊就说，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只在灯下找钥匙呢？你应该往暗路中去啊。他说，那里没灯啊。那你说心灯为什么不点亮？心灯点亮了，何来火烛之药？火烛是有为法，心灯是无为法性。因缘在哪里，法性就在哪里。你要找回家的钥匙，怎么会在有限的路灯底下落在地上住着不动？你去哪里找法性？怎么可能找回掉在路途当中的钥匙呢？你不是应该要旧路还家吗？一路从来时路继续走回去吗？对不对？所有可能落下钥匙的地方，你要拨草寻蛇，努力去找嘛。这才是善达法相品啊。如果你就想在你已经知道的范围当中去讲清楚说明白，是不达究竟的啦。这是出世间的意思，世间就是今天有限量的这一念心呢。你如果只在经验范围之内而不肯去相信，要跨越你的习惯领域，跨越你的习气，跨越你的经验范围，跨过你的语言的限制，都是不达究竟的。所以于菩萨他就问了，须菩提就问了，那些菩萨这些行者啊，都只是入地的法的大事啊，都是入地以上的菩萨大事，还没有做佛，没有智慧不圆满，怎么能够通达呢？合理吧，合理吧。两个理由啊，第一个，因为我还没有完全通达，所以我不能以少为主，对不对？第二个，凡我已经知道的东西，我不能够知道，我不能够确定我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应该这样子？你只要保持这个个性，你有一天一定会通达。你如果不保持这两个个性，你有一天一定会落空。我再说一遍哈，凡是你已经知道的，你必须要承认不只是那个样子。凡是你还不知道的，你必须要想办法去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三七道品里面的四正情。善法未生的要令生啊，已生的要令增长啊，恶法的已生要令断啊，还没有生的要令不生啊，心要保持在这个四正段。四正段又改一个名称，朝比较光明面去讲，就是四正情。四正情是保任的方法，可是这样的精进啊，心会疲劳，所以不得不还是要用欲勤心观，事如意足，让你的心安定，不要那么亢奋。有些时候啊，急不来的事情啊，还是要欲勤心观。欲的意思是放长线，只要我的善法欲不放弃， 只要我的精进这条路不中断，心能够安定，所愿所观必得成就。我这样解释欲勤心观，于是啊，心就不急了。但是不急是不是不用功？不是，还是努力，但是真的情绪不亢奋，不能够急躁。这就是菩萨虽然还没有通达，可是他必将通达。所以佛一定为这种行者受记说，汝当作佛。所以我以因说果，所以说菩萨是佛，因为他行的是佛道。虽然他做菩萨，可他行佛道。请注意哦，他的菩提还属在没有通达佛果的菩萨位，他只是入菩萨位。他虽然不是佛，可他行的是佛道，因为佛成道以后还是这样在做。怎么做？错了就改啊，不会就继续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行的都是佛果位之后的普贤行愿。所以在华严经当中呢，以普贤为长子，就是这样。你见普贤，虽然他名为菩萨，可是实则是佛。可是这件事情只有谁可以介绍？只有文殊菩萨这种大智慧者可以介绍，其他人都看不出来啊。其他人说，哎呀，普贤菩萨做你的下位，你怎么反而称叹他是如来？只有文殊菩萨的大智慧。不要忘了，文殊菩萨他也是七佛之师，他也是古佛再来，可是他就示现怎么样？示现为大众，华藏海会的大众介绍真如来是普贤。为什么？普贤行出如来的功德。文殊菩萨只是代表什么？他只是代表结摩和尚，立一个规范，立一个智慧最高明的典范，让你达也达不到。你努力去修学文殊的般若，你会发现你怎么样都比不上文殊。问题怎么样？只有透过普贤行才能够达文殊的智，你不透过普贤的行，达不掉文殊的智。昨天下午的华严的研讨班上我就说了，智慧就像是微积分，怎么样积都积不到那个顶。你要垫高什么？垫高一念的悲心啊，才有办法一念相应会无所得而得。这一品当中说，所以当你的智慧啊，做不出悲心，该在因缘上的该做的事情，那至于那个该字啊，就妙了，该字就妙了，妙到人家要也罢，不要也罢，你就一直不断的错了就改，不会就学，持续的发愿同行，以四摄法来同行，布施、爱与同事力行，然后呢，由这四摄行呢圆满六度。所以说穿了，你说最深的道理，也就在最简单的这十法当中。那么，如果你能够用菩提心戒，把你的心呢安住在这个十法上面，虽是菩萨，行的就是佛道。所以呢，后文就说菩萨是佛。为什么？因为佛就是菩萨。因为菩萨只是说他的因嘛，佛只是讲菩萨的果嘛。那因果如果能分的话，那么因怎么修都不打果嘛，对不对？果也不可能用任何因地法行可以达到嘛，只有因果不二，对不对？修因才可以成就果嘛，这样的理则懂不懂？所以学佛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戏论，一定要戏论啊，菩萨是菩萨，佛是佛，泥塑木雕是金属，它不是佛之类的事情。这样子如法，这样子不如法，这样子如理，这样子不如理，和合就如法，无争就如理。如果老是在那边呢， 大水冲倒龙王庙啊，计较分别，斤斤计较，你怎么可能谈到什么是如法跟如理呢？所以妙老为什么口口声声让那些妄想分别啊、见佛见魔人啊要回来读般若经？般若经读到一定要读到100卷哈，大智度论读完了，把所有一切自己的成见，有人说楞严经是照妖镜啊，我说啊，楞严经还有个妙藏真心可知，般若经啊连一处可依都不得，我不论谁高谁低，方便即就近。因为如果楞严经最后所得的智慧不能够用悲心垫高一着，把你楞严经的那种自己以为立根人已经开智慧的那种我慢拿掉的话，你的佛道成不了的，玩弄的都只是楞严经的一堆知见而已。我这个话也是说给昨天那位师兄听的啊，所以呢我们讲啊，这种东西啊，其实有些时候如果完全引经说论，讲不清楚说不明白，因为谁都可以引经说论。所以佛就用两种方法，第一个直指人心，为什么？他看穿你心里是一眼就戳到你心窝里面去，立刻让你见地，这是非常狠的方法，刀刃之间刀刀见血，这是禅家用的方法，姑且不谈，教下比较慈悲，比较温和一点。他怎么说？以碧玉说，指秃子骂月亮，用这种方法啊，说碧玉。他说什么碧玉？如幻化人，幻化人，我好有二比，第一比比掌中木偶。玩弄木偶掌中的那五根指头，那个手掌是五蕴，穿上的衣服是我的假名。你不知道每一个掌中偶的里头啊都是五蕴在生生灭灭，对不对？起灭不停。你如果老是在细偶的头跟衣服上打转，以及用的兵器上打转，你永远都见不了法性，此有一比。所以呢，你把掌套上的衣服当作是我，这是我执。另有一比，提现木偶，那个木偶掌中已经无我了，没有五蕴了，但是呢用一根一根的线啊，用二三十根线呢调动在舞台当中啊，表演出各种的姿态。为什么？随缘牵扯，随业漂流。然后呢那个提线木偶啊喝一口酒，叹一句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法执未舍，哪有不自在，哪有不自在？你把造作当作是我，不是吗？而造作是缘起啊，因缘提现，处处是现，对不对？你的木偶装里面根本没有人嘛，你没有人，你随因缘提现在那边表演的情节，书上都已经写清楚讲明白了嘛，对不对？何来你这边多做呢？多做也不过只是哗众取宠的假把式，不晓得戏梦一场，还在里面呢自作多情，这是法执。只要我法二执有留一分停留在自心当中啊，停留在自心当中，你就会生三毒，造三界，轮回不停。于是这边说，因为我没有办法讲清楚弄明白，所以只好跟你讲幻化人啊，幻事所做的人啊，你说他这个幻做人身上有没有三毒？有没有烦恼结识？有没有八识？有没有五识心说？有没有内根生？有没有外世界？有没有有漏？有没有无漏的种子？都说不到，对不对？因为都是看剧本怎么写嘛，他怎么演嘛。而剧本就是一个因缘法界嘛，于中没有流转的人嘛， 你说有有有，写剧本的人是凶手。可是今天呢、啊，写剧本的人只要一演戏、啊、收视率往下掉，制作人就开始登出广告。请问这个人该不该死啊？该不该得到报应啊？请大家来投票，对不对？如果观众投票他该死，编剧就要改写他的剧本，因为这样才有继续有人看。我跟你讲，收视率最大，因为收视率只要高一码，广告商啊就可以赚钱，懂什么？所以一切都向前看的前提底下，很多观众啊，做一空夸一空，永远都不见门道，不晓得原来这一场游戏都只是金钱的游戏，不是名就是利。你在里面怎么样在媒体视听当中见真情？正法性，他就告诉你要用如幻三昧来看。为什么如幻三昧不把凡人当凡人看？所以他说不堕凡夫法，也不把当不把圣人当作偶像崇拜，这就是不堕圣果众。凡夫还是人呢、啊，圣人也是人呢、啊，念念都那么现前这一念心呢、啊，一念心善就是圣，一念心恶就是凡，对不对？保任久一点，那是你在任期当中。所以你如果在佛陀的把经论上的本身故事，就会看到咱们今天中国古人当中很有名的几个人，秦桧。秦桧的前身是一个守苦恨的僧人，苏东坡的前身也是一个持戒的头陀。那为什么一个人变成下一生风流倜傥，对不对？曾经还骂过佛教。秦桧呢更是陷害忠良，为什么？因为他在头陀行在山野中住的时候没有见性，没有见性，有那个持戒之相，可是呢得不了无所得的止观境界，不成无漏的法身智慧。所以呢还堕人，因为为什么？有福报啊，还要为人，而且呢福报还特别好，对不对？苏东坡多大的才气啊，秦桧做多高的官呢、啊，以他前生的戒德换来人天的福报。可是苏东坡所做的是风流事，虽然写了很多的禅诗啊，可是见不见地，谁人看？谁人看？他为什么不在视线比丘像好好做渡人舟，做渡人的法师？不知道，对不对？那么秦桧为什么要陷害忠良，对不对？最后落了一个人头在那个武王庙下，好吗？在那个越王庙前给人撒尿，给人吐痰。为什么落得这个像？你说他是菩萨示现 ，OK， 尊重他的法身。你说他自作自受，世俗地应该的。可是我们今天呢，见到秦桧的头，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头也在那？看到苏东坡的风流，还有人起羡慕嫉妒的心呢、啊？说人不风流，对不对？哎呀，就是我有这么好的才气，为什么不迎天说地来风花雪月一番呢？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法身慧命放在佛法，反而在那边风流倜傥，对不对？空过生死。所以啊，如幻三昧是告诉你，还归着一念心啊，一切法无一定相啊，不一定是凡夫法，也不一定是圣果，都还是随缘示现。所以呢，你不得言是须陀洹乃至于阿罗汉等这四沙门果，也不能说你发他人心，发他心善恶所为变化是必能成就。这必能成就的必字落定见，话说满了，话说满了，告诉你不能这样说啊，不得言通底下的句子。